Mark 的作家他一个很重要的想法，其实他是两个字的解决，真的很好。Develop and operation， OK， 然后这个字最近忽然变得很红。那其实过去大部分的公司呢，把 develop 跟 operation 是拆成两个 team 的。Development 呢，不是不仅是他写程式的人，写程式测试，通常是专案啊。Operation 就是 O 那个 OM， 或是或是 OA， 基本上就是做机房管理的、平台管理的。很多过去在传统的 IT 都是把这个东西一刀成两段，一段是专案 team 或是产品 team， 一段是维护 team。可是 DayUp 的想法是，我们应该只有一个 team。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我容我讲一段微软自己的经验好了。微软过去在发展产品的生命周期大概是十个礼拜，十季，就是应该两年半到三年。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产品会这样开发呢？它我们是每一季在 review 一次，然后大概两年半到三年的会 release 一个新的产品，比如说 Office 2013、2016，或者更前2007，然后或者是 SQL Server 大概两年会出一个新的版本，然后 Windows Server 大概两年半 ，Windows 大概两年半出一个版本。为什么是这个周期？之前这样的周期是因为我们产品不能够太频繁的更新，因为以前的更新只能靠光碟、靠磁片。所以频繁的更新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设定一个更新周期来做这件事情。可是我们不能等到两年之后来看产品，所以我们通常会每三个月就来看产品是不是往前走。所以这是我们微软自己的 iteration。可是现在微软改变了，因为我们现在交付给客户的时候不再是用光碟交付给客户，是透过网络下载。那第一个改变的 team 其实也不是传统的产品，是我们的 Bing。我们 Bing 的搜寻呢，它从整大概在五年前，我就听说他们两个礼拜一个版本出来，两个礼拜一个版本出来。所以他们，因为为什么我会知道？我就有一次我开玩笑就问一个病的一个 PM， 他是台湾人，他在现在美国。然后呢，我就问他说：“你们病到底第几版？”因为、那时候 Google 有分版本，那他说并没有版本，因为他两礼拜就出了新版，他怎么知道他是什么版本？那是我第一次知道说我们开始改变了，微软开始改变，我们开始有那种超短生命周期的产品。会拆超短的 cycle 的时候，每两礼拜就开始一直出新版，一直更新。可是客户没感觉，客户只是可能过一阵子回来，发现一直什么哪里好像不一样，但我又看不出来，就是不断的改善。那可是这样做，当然好处是什么？因为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我们不可能开规格再来做事情，或是 confirm 了100条规格之后再来写程式。可是等到程式写完之后，是客户不要，或是竞争者出了一个超强的功能，我来不及做，那就铁定是死在沙滩上，所以。当我们把产品生命大幅缩短的时候呢，开发跟维运就很重要，就是我们从维运中直接反映到开发，开发去支援维运，所以这两个东西就最后就合成一件事情了。往下，好，所以我们以手机 APP 为例好了，因为虽然所有的 APP 都可以这样做，网页可以这样做，可是因为现在大部分大家第一个想要解决的是手机的问题。刚刚我们有提到，跨平台开发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那刚刚其实提到开发的部分。没有谈到整个生命周期的部分。基本上呢，我们在看整个生命周期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很夸张的事情，就是每一个版本呢，不但是不同的 team， 它的 release 也会不一样。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很多早期的，就是一些比较资深的已经老一辈的那 APP 的开发商，他们还是。照着传统的方式去开发，去做两个版本，做 iOS 跟 Android 版本，这种版本就会发现一个很好玩的事情是，为什么 iOS 的功能跟 Android 功能会有差？有时候 iOS 比较快，有时候 Android 比较快。那是他喜欢 iOS 还喜欢 Android？ 其实不是，是这个两个 team 素质不一样。我们决定要做这件事情，这两个 team 出来的时间不一样，这是第一个可能。所以他们的 release 其实是不同步的。有些人听回一些奇怪的想法，自己偷偷做什么东西，或是他的 UI 稍微做了一件事情，在那边完全没有发生，然后这件事情就慢慢越走越远。反正是两个 team 嘛，他们不需要沟通，不需要交谈，也不需要互相依赖。OK， 那另外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像比如说，大家最新的 team 开始统一了，他们开始努力合作。比如说很多人在玩的那个叫什么，有一些游戏好了 ，Pokemon 也好，或者什么，这游戏呢？有时候会有版本差异，为什么？因为你上架上到那个 marketplace 放到 App Store 的时候呢，他们审核标的时候可能会踩到分别踩到不同的地雷，因为两个城市两个 team 完全是不一样的 team， 那有时候会 踩到一些很奇怪的地雷，然后就 被推荐，就又一两礼拜 又再来一次，所以会有时间差。那其实关键在什么？都是刚才说，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 team， 两个 team 我已经投资下去了，可是事实上，不要以为投资下去了，你问题都解决了，因为后面的整个上板的过程、管理的过程、就同步化的问题、客户的使用情境 的统一，都是很大的问题。当然，包含它后面连线的伺服器，其实都可能是不一样的。好，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我们举这个例子好了，这是我直接从大家一看就知道了，这是从 APP Store 抓了一个范例，但我不讲他是谁，他的评价是平均 2.9 分，坦白讲，中等啦、啊、，OK。可是很前有趣的是什么？为什么要提这个例子？是他两分、三分、四分、五分其实都很多，可是很奇怪，是一分的特别多，为什么？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有没有人愿意勇敢猜一下？表示他是有五分这么多，表示他升的其实还不错，还蛮实用的。两分、三分、四分，有不同人有不同的，可是一分的特别多，到底怎样子？有人敢勇敢猜一下？
三
分吗 ？Yes。我也很好奇，因为我有时候就会问他，就说、啊、这到底是谁啊？那我就把所有一分的就找出来哦，我就把人纳得掉了。你看，就是真的就是闪退，闪退已经变成一个专有名词。没有反应，按下去跳出来，一直当机，莫名其妙停止。那当然难用是，又难用是另外一种，这个到底是真的不知道。然后还有说程式一直鬼打墙 ，OK， 就一直就照你用的输入，但是一直告诉我错误。那很可能是伺服器连线站失败，但他没有正确的提供正确讯息，然后就告诉客户错误。那客户就觉得你到底怎么回事？我明明就照你的要求输入，但是你怎么告诉我错误？可是你跟我讲不清楚。会让客户以为是自己的错，其实是可能是伺服器连线断掉，或是客户自己网路坏掉，你怪我，可是没有讲清楚就会这样。那当然，奇怪的停止运作都是这种，这都是一分发生的事情。那这个问题在哪里？做写过 Android 程式的人都知道，这个问题就是发生刚好那个机器没测到，因为 Android 是的碎片化是非常严重的，那或是那个版本，我根本不知道那什么版本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这也是平台开发上非常非常大的困难。那所以为什么我们有一次在跟台湾某大金控 的那个开发团队的主管谈，聊说你们到底会开发多少平台？他说他们是开发给内部的业务人员用的，他们几千个业务人员其实也不少啦。那我说那你们怎么去解决这样的问题？他说他不解决，他说他就干脆告诉业务人员说，你们全部给我用 iPad， 不要啰嗦，公司不会发，你们自己买。我说哦，你好感哦。对业务人这样，但是如果你今天是拿这个来赚钱的，你就不能对你的客户这么说。对，好，所以大部分的都是什么呢？一段不愉快的经验，就会让他把你杀掉。他杀掉你，你再也扣不回来。像刚刚那个一分的，他的下一个动作一定是什么？解除安装，他不会留在那边，等到下一次更新再试试看你是不是修好了。有没有这么勤劳的客户？没有。没有这么始终的客户，档案成 APP 这么多，为什么要理你？所以，当你让客户放弃，下一步就是解除安装，下一步解除安装你就扣不回来，绝对扣不回来。所以，其实让客户使用经验体验不只是 UI 的漂亮，很多我们看到 User Experience DS 非常非常重要。但是 User Experience 还之前一件事情，你是不能让你绝对不能让客户放弃。客户一开始一放弃你 ，User Experience 还没有展现，你就出局。OK， 所以这件事情是谁的问题？我们要想办法解决。好，所以像今天我刚刚提到了，其实是很多品牌版本出上线的不一致，然后让客户开始抱怨，然后开始为什么连不上去，然后里面错误讯息不对，或者说怎么这边有你那边没有，我就那跟同学一比，我觉得那LINE最好玩，我常常就LINE以前有一阵子LINE很流行的时候，就Enjoy iOS 甚至 Windows 就会比说，哎，说有这功能的为什么你没有，然后。就会觉得很丢脸哈，所以其实一致性的开发跟后排后勤管理和整个开发，为什么 Xamarin 原来只是一个跨平台开发工具，但未来现在不是，我们现在加上的东西，除了让它继续跨平台之多平台之外，我们开始去支援所有开发上可能解决问题的方法，像，所以我们希望 Unify 几个东西，第一件事情，整合开发的工具成为多平台的工具。另外，刚刚上官讲的 Test Cloud， Test Cloud 刚刚其实看到很多很多很多的 device， 对不对？ 那个不是虚，那个不是模拟器哦，是真正有那个机器在微软的机房里面，那个型号是真的存在的。我们目前照官方的说法，我们有2000多台不同型的手机摆在我们的 test cloud 里面。当然它是实体机，所以大家去干嘛？去 book， 去租用。也就是说，你使用它的方式不是去不用再去买装置了。就如果测试机，当然你可以买几台开发用，开发机 OK。但是如果要正常测试这个机器，哪个机器能不能用？最好的方法是什么？你看我们的 test car 有没有客户讲的那个机器，你就去 book 那个机器的时间，把你的程式部署上去，然后我们就帮你部署上，你交给我帮你部署上去之后开始跑，然后跑完测试的结果，我们会给你一份报告，说在这台机器上跑出哪里，在哪里出现问题。也就是说，那有2000多台机器都在那边等着你复刻，当然你就要开始使用 test card。其实它是买租用的方式，也就是说你租了，你有机会，你买租的是时间啦，对。那你可以选择你的装置，然后去你可以去租它。那它最大的好处是说，我们当然不是说你今天把所有测试机全部丢掉，不要，你有测试机就继续用。但是未来一定会有很多测试机，很多型号基本上超乎你能够去买来的，甚至市场上已经消失了，你买不到，可是客户在用。你可以在我们的 test cloud 上找到那台机器，然后去 book 它的时间，把你程式部署上去，然后你会得到报告，就到底它跑得怎么样，为什么闪退，在哪个地方记忆体跑出去了，造成程式中断，这些东西它可以把你模拟算回来，像实体机哦，它不是模拟器哦。所以这也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进展，就是我们除了让你能够直接解决这些问题，那当然我们也开始支援 container service， 所以未来的那个云端的部署可以用 container 来做，然后我们的也有一些测试的工具，测试和一些分析的工具，分析什么呢？分析你程式的状况，还有分析你使用者跟你的互动，还怎么去找到客户，然后当然刚刚那个上官讲的那个 Cognitive Service， 然后也是要让我们知道说我可以跟客户开始用新的方式来互动，当然我还另外可以分析一些客户的使用的情境，那这些东西呢我们都把它整合起来，当然它还是部署在不同的云里面，但是我们跟工具面完全的整合，主要的目的是希望我们能够尽可能的在解决问题的时候能够有适当的工具，我们并不是强迫大家通通要使用它，而是当有问题需要解决的时候，你可以不用一个答案说对不起我没办法，因为我们公司就是没有这么多机器，或者是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客户的实际执行环境是什么，因为 application insight 其实有机会能得到一些伺服器端的现 production 的环境，那所以待会我们会请我们的 Thomas 来跟大家讲说到底我们这些东西呢实质上是什么，我们怎么在 production 上面或是在测试上面，我们 leverage 现有的这些资源，你可以用很容易的方法，很短的时间就能够取得这些资源，然后来找出来你的问题在哪里。然后也就是说，像刚刚那个画面讲的那个一分的评价，其实你是有机会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以前我还在开发团队的时候，我常常跟我的开发 team 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的程式当掉，你的程式为什么不知道？这是很诡异的事情。为什么要客户告诉你你的程式当掉，你才知道程式当掉？你的程式是你写的，你应该去教会程式懂得回报。当然，十几年前我跟他们讲，他们觉得我是神经病。可是现在可以透过工具，能够知道程式在 production 上面到底当在什么地方，收集足有效的资讯回来，模拟出那个环境，然后我们去分析到底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不再推来推去。OK， 不然以前常常的状况，还有另外一种状况是什么呢？当掉了，我就重开机。好，开机好了，但是 Docker 全部不见了，记忆体全部又恢复正常，那就所以再也没有人解决问题。就以前常常解决方法什么，定时重开机，然后日子就很难过。可是 Application Insight 可以帮助我们在当掉前收集有效的资讯，然后让我们有机会在后端去重现那个环境，去找出直接把那个问题解决掉。到底是谁来搞坏我的东西？是有人攻击我，还是我自己没有释放？这些东西都可以在这边能够得到有效的答案。OK， 那我们请潘老师来。
各位长官好，那今天高兴能跟各位分享说，微软在 DevOps 这一段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去实践这个东西的。那我们现在会简单带到说， 等一下会提到说我们整个开发平台，这个平台上面能够执行哪些东西、哪些项目，然后以及跟云端的一个借接，我们可以拿哪些 service 放在我们的执行当过程当中这样子。OK， 那我们知道在整个 DevOps 来讲的话，其实最重要就是面临这样的挑战。哦，我们在交付软体的时候，你会有一些挫折 ，user 的需求不断的变更。那导致团队中间士气的问题，就一直会有延误的状况，然后甚至于说我们没办法去预测说我们现在到底这些应用程式来讲，使用者的未来到底是怎么样，他对于我们之间的观察到底是怎么样。OK， 那在现有的平台之下，在现有还没有在导入微软这项 solution 之下的情况之中，基本上把角色分成三个：你的开发人员、你的 IT、你的业务单位。那这三个单位通常来讲都是独立在运作的，那总是希望说业务单位希望说 IT 能提供很好的 service， 让我们能够很快的交付这样子的一个价值给你的客户。那实际上啊，不同的部门之间确实依然会存在就是这道隔阂。那这道隔阂来讲的话，我们一直前几年一直在提的就是敏捷开发、Scrum 啊、金石开发这样子的概念。那这样的概念导入在开发团队之中，可能已经有超过四分之三以上的团队已经开始在采用这种开发方式。但可是问题上，到最后会发现一件事，这都是在开发团队自己在玩的东西。你跟你的 IT 没办法沟通，你跟你的 user， 你跟你的业务单位是没办法去沟通的。那因此在后面就会提到说，那相关来讲的话，你的需求的收集啊、回馈啊，这些东西到底能不能运作？这件事的回馈会浪费掉很多很多的时间。比方说 ，user 跟你谈了一个很大的需求，这个需求在没有做过适当分析的时候，就直接做试做，直接进行交付，那会导致这重复的浪费。最后交出去过了半年之后 ，user 告诉你，哎，这不是我要的，我要的并不是这个东西。然后顺便再跟你讲句，现在市场已经不走这段，我们要玩新的玩意了。这时候你的整个交付就全部都浪费掉，这个半年的开发时间全部都没有。那最后会导致重复制作的问题。那另外一面向就是说，你可能真正交付的需求出去之后呢，到了 user 手上，发现了 bug， 这个 bug 可能导致你的公司整个就毁了，因为很可能它是你的核心系统。我们在测试上面怎么样去做到资讯的收集跟完整的管理的部分。那因此来讲说，整个 DevOps 就会在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存在的问题当中去要想办法去解决。Okay。 那再来就是，什么是 DevOps？ 刚刚汪都已经给我们很好的一个起头，我们大概知道一些 DevOps 状况。可是我们在做一些 DevOps survey 的时候，你到往 Google 上去 search， 到 Bing 上去 search， 你找 DevOps 这几个字，会得到各式各样的答案。有的人会告诉你说，哦 ，DevOps 其实就是一段自动化的过程。然后有人会告诉你说 ，DevOps 其实就是在一个开发团队想要踏入 IT 的世界的一个过程。但其实 IT DevOps 来讲，其实最重要的东西是，它是一个提升企业 IT价值流程的一个趋势。我们最重要就是把这个一串的这个价值链把它串起来，而且尽量去找到中间关键点，把时间给缩减下来。回到刚刚常见的问题，这三个部门可能也是分开的，开发团队、测试团队跟你的业务单位中间互相交流的部分，我们怎么样把这个资讯流程给串起来，像得到这样子的一个价值链在这当中。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平台想要施作给各位的。因此我们直接回到这个 DevOps 流程当中，主要来讲其实就是一个综合的生命周期。在你的开发计划，在你的起始阶段开始进行开发测试，到最后的发行维运等等的，我们把这样子的一个流程串成一个圈，然后最后再来看说，这个每个圈里面到底重点是什么。在计划当中，我们知道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然后变化永远赶不上老板的那一句话。那其实在现在这个世界其实还是一样存在在这样的状况。然后再来就开发当中，我们怎么样导入敏捷式的方式在我们的开发过程。然后最后维运的部分，自动化的发行是必要的，在现在这个时代。然后但是我们怎么去收集这些回馈啊，以及相关的东西这样子。所以回到实做 DevOps 这件事来讲的话，我常常在很多客户端再去提 DevOps 事情的这件事的时候，哦，他说有这个观念我们有，然后问他你有没有板控，没有，你有没有自动化编译，没有，你有没有自动化发行，没有，哦，这个都是在没有实做这些基础架构之前的话，这个 DevOps 其实是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哦。那我们回到 DevOps 本身来讲，刚刚提的这些东西在实做上其实还是三大个区块啊。The people, process, technology。 那微软给各位提供的其实就是在于后面这两块，我们保留了人的价值，让你把这些不必要的事项通通都去掉之后， 然后提供你很好的流程以及技术，那将你的价值，将各位成员上的价值发挥到更高的地方去。所以以及现在最流行的几个方式 ，continue deliver， 或者是持续监控、持续学习等等的，这个都会在等一下的过程当中会去提到。那整个 solution 来讲，基 base 的架构就是以这个为主啊。我们有云端的 solution， 也有地端的 solution， 这就看各位企业内部的状况。使用地端的，你可以参考这个听访这边 server， 哦，这个是你可以自己装在自己家 logo 的 data center 里面的。那或者是使用云端的 SaaS 服务，这个叫 Visual Studio Team Service。那不管是这哪两种职作，其实中间提到说是 control 啊、编译自动化啊、持续发行啊、测试管理等等的，全部都会放在这个过程当中。好，那我们简单看一下，就是当我们开始进行这个圈圈循环的时候，刚开始起头，你一定要实做些什么项目啊，那个需求的收集啊等等，开始有计划、起始、需求管理、专案追踪等等的。好，开始做了这些东西之后，接下来面对你的程序员，告诉他说：“哎，这个需求要开始要实做了。”然后啊，过了三天之后，再告诉他：“哎，这个需求可能要被改变。”这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哦，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极端的人会开始出现这样子。但是实际上，这个问题背后代表是什么意思？我们的需求管理其实一直都没有被透明化，一直以来都是，比如说传统上你可能用个 Excel 啊，当你啊大家讨论完啊，对，最后我要做这个，过三个月后根本没有人知道当时写那稿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时候，其实，在听访这边来讲的话，就会有一个很好的管理机制，我们把所有的需求收集起来，放到这个听访这边 Work Item 当中，把需求跟工作之间的关联做起来，然后并且留下记录。这些东西放在这个主机当中的话，你还可以看到说，比如说我的工时记录，我可以了解到说，我们现在这个需求到底耗费了我多少工时，啊，多少人力，啊，以及到底用到了哪些角色 ，DBA、AP 还是 SA 的角色，通通会放在这里面。那整个来讲的话，你会看到是类似像这样的 view。我们把需求建立起来之后，接下来告诉他说，这个需求需要被三个工作室做，然后分别指派给不同的成员去做，然后里面上给他放个标记，比方说这是我们第一代的系统要做的事情，然后这是第二代系统要做的事情，根据这个来做一个 take 的方式，然后甚至于可以看到说团队成员当中有什么人已经超出他这一周可以使用的工时了，从这边去可以看到。那 demo 的部分的话，我想给直接给各位看目前我们最新的版本。听访这边 server 的2017的版本，这也是在行业大会上宣布到说，我们现在最新已经 RTN 出来了。所以各位如果说已经有在使用这个东西的话，就可以马上去做这个更新，可以得到一些更好的功能。回到专案的透明度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其实，在专案来讲，当 Excel 这种形式，你要去拉报表，其实你要做额外的 effort 去做。那如果说导入这种听访流程的机制的情况之下呢，像各位现在看到这样的 dashboard， 其实它不需要花太多你的 effort 去做这件事情。你现在只要做一件事，右下角这个铅笔按下去以后，告诉他说，我现在需要看需求的状况，加入。加入完之后，在需求的这个 dashboard 上面呢，就会看到这样一个表格。我们可以选择设定。那我要求的是，在所有我的需求当中，跟这个编译有关联的，然后它是放在这个储存库当中的，储存起来。所以各位可以看到，目前的话，你会看到需求品质这个设定，它的告诉我们的意思是说，我现在从上面到下面的这个五个以上的需求，并没有被人实做出来，哦，这就是因为我的 demo 环境里面没有任何真的开发人员嘛。可是，在各位实际的环境当中，我们把需求建立进去，把程式码建立进去，把建制建立进去，就可以把这一连串的关联出来，你就不会再有这种需求或者是说需求实做出来跟实际发生不一样的情况，我们的追溯的事情就全部连成一气。那这种 dashboard 来讲的话，你 total 来看，不管是什么角色都通用的去做。那甚至于说，我们可以去设定，针对 programmer 想要看到的内容， programmer 他可能不想看那么多，所以你需求怎么变不管，反正我的 task 就做完就好了。这时候，然后以及我们团队内的程式码惯例到底应该如何，我们可以类似用 markdown 这种方式去做，背后把一个团队的建立，团队的机制建立在这上面当中，然后或者说直接看到说，我现在 compiler 当中有没有出现失败的状况， 然后以及我的工作有没有指派给我工作我还没有执行完的，然后或者是有没有其他相关的工作在这边，然后甚至于他当然还可以自己去再加自己想要看到的内容。那 programmer 是这种情况，同样回到测试来讲，一样会有这种状况。目前到底有多少指派给我的测试案例是我可以去执行的？然后以及我现在在 UAT 当中有没有有没有 bug 的问题啊？有没有正在准备要处理的 bug 的问题？然后或者是说我的 UAT 的这个版本线当中有没有编译失败、自动化测试失败的问题出现在这里？这个是我们现在在做一个 overview 来讲，你整个专案的全貌就直接在那个 dashboard 上面看到。那到时候我们会提，等一下我们会提到说，那这些里面其实代表的一件事情就是背后其实有资料。那资料到底从哪里来？我开发过程中我要怎么去填这些东西？啊，是不是要求 programmer 再去填一大堆文件的问题？这个事情，其实在这个架构来讲的话，其实你不需要做这些事情。我们回到这个 task 这边本身，上面可以看到是哦，我们有程式码。有工作、有组件与版本与测试，那现在这个是整个贯穿这整个流程当中的各个单位。那我们看工作这边，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讲需求，或者是 bug， 或者说其他的东西。我们现在新增很多各式各样的状况，比方说使用者的问题，或者是测试案例，或者是你针对比如说我要开个 DB layout 这种啊需要 infrastructure code 的工作等等的，像这些方面的东西，我们都可以放在这里面去做。那简单来讲，像这样的结构，以前要做 Excel 去做，比方说你还要去拉那个 layout 去想办法让它串起来。可是现在你只要使用这个东西，直接把你的需求跟工作直接放上来建立。那这个东西在始作的背后，其实就是我们的 Team Foundation 的储存机制。那在使用这个东西的情况下，你用 Excel， 用你的 Project Server Client 都可以跟它做连接，而且你可以做双向同步。当我 Excel 改了什么东西之后，我直接把东西 sync 上来，就可以 publish 到这上面去当中了。那对于不使用 Excel 在做专案管理的成员来讲的话，他其实除了这种树状结构去看我目前的专案的状况之外，其实我们可以去看一个东西，面板的部分。这个看板来讲，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在讲的类似像进式开发这种。那不管你走 CNI 或者是走这种敏捷式的方式，我们都可以把这样的需求放进到这个面板上面当中。所以真正在专案执行的当下的时候，你大概会看到类似像这样的情况。当使用者新增一个需求进来的时候，一个需求进来之后，势必它是一个头啊，种子的那个头，才会产生我们接下来的一些研发的事项。开始的时候，接下来开始做哦，我这个工作需要有一个 UI 的设计，然后需要 SA support， 需要 SD support， 然后最后要 DBA support 来帮我们完成这些项目。你可能用工作它到底是哪些属性或角色去分类，这个 OK， 这是就看团队内怎么去定义这些项目。那当开始真正进行这个工作的时候，我们会开始说，这个东西准备送到 UAC 开始进行执行。那在 UAC 当下，每个团队成员就开始对他的工作进行。各项确认 SA、SD， 最后 UA 做完之后送到 UAT， 一路这样往下送，然后最后 DBA 呈现 OK 的状况。好，也许你需要 security 的人员 support 你说，这一段程式码能帮我看一下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over top 10等等的问题的，这样子的，然后一路往后送，最后送到 production 真正交付出去。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讲精致开发，我们以前可能会用实验贴纸，哦，像这样的东西。那现在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把这些资讯全部 keep 在这个 server 当中。那它不是只是，如果从视觉上来看的话，你可能会觉得说啊，这是不是就是一张一张的浮动的贴纸而已？但实际上它里面还有很多东西，比方说我们针对这个需求打开来看。里面就可以去记录我们开发过程中跟 user 谈好的项目，你使用你应该要填什么，这个需求到底应该要做什么事才能去处理它，然后以及我们怎么去跟 user 谈好说我的允收准则，也就是说什么情况下这个需求才叫做关单，才叫做结束，交付出去过三个月，然后目标有达到或是怎么样的方式来做，然后以及需求有没有被测试到这件事情。需求有没有被测试到？这点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在于说，你的需求管理跟你测试管理是不是关联在一起的？当我们把这两个关联在一起的话，你才能够做到完整的需求管理跟测试管理。好，把这个两个东西关联在一起，不管你直接新增现有的测试案例去做，或者是说把其他跟这个东西有关的测试案例去关联在一起，这个都是可以施行的方式。 那你如果说啊，我有其他东西想要跟这东西关联的话，比方说我想要夹档附件是 OK 的，然后或者是其他相对应的连接，它的连接可以是树状，可以是形状，可能可以是前后向的，这就看你们怎么规划自己的专案要怎么去实作。Okay. 那对于整个管理来讲的话，这个 overview 会看到的东西，最后会得到这样的结果。这个结果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看板方式的话，一定会看到一个叫累积流量图。我们可以从简单分三个渠道，一个叫新增，一个叫关闭，一个是 SIT 到production的阶段，也就是蓝色这一块。好，我们可以从这个宽度来看到说我目前团队员成员的健康状态。比方说像这里的宽度相对来讲就比这里宽，这代表意思是什么？我的团队成员目前正在执行的需求在增加，那这代表这后面就要来看了，我需求增加，可是我成员有没有增加？或者说我需求增加，可是我 bug 的我交付出去之后 bug 有没有增加？这都是我们在管理上的时候就会去考虑到的问题。你可以不需要再透过拉里拉扎一大堆的报表就可以了解到我们现在团队目前的状况。当这个渠道跟渠道中间它的宽度跟长度不断的在改变的时候，代表的就是你现在团队内发生的一些事情。这个就是我们在做管理的时候会往下去，再从这个地方去追踪下去，到底问题在哪里，从这边再往后去做。整个看板来讲的话，大概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去呈现了。那我想先回到图文编这边来看。Okay. 开发的管理有之后，我们所有需求开始准备好之后，接下来开始进行实作，然后开始交由派工下去，交由 programmer 开始进行这些开发项目的东西。接下来面临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开始要准备开发环境。这时候开发环境从哪里来？以前传统上可能就开始填预算，然后开始去做说啊，我要申请几台 X86， 然后需要多少 PC， 然后可能要不要 SD 等等问题，开始要处理这些项目。那实际上，这个在前置准备中，其实就是要耗费你大量的时间。你要不断的去跟啊，你要送签，可能送个签要跑13个章，才会最后得到最后认可等等的问题会发生，这会影响我们开发交付这件事情。而且对于相对于这种开发环境来讲的话，要开发人员自己去处理这件事情，有65%以上的人会认为说，这个真的是很麻烦，我是不是本机一次做完就好，我不要搞这些有的没有的东西。然后一的真的拿到那些测试环境之后，你的使用率真的很低啊。那个开发测试环境放在那边，大概就是一年，就是可能双11之前我们压测一下，或者是交付什么时候要做一下，大概就是这样而已。其他时间你就放在那边浪费电而已。那这时候我们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你要很快拿到这个东西，第二个就是我们成本不要耗费太多在这上面。那我们会透过一个叫做 Azure Dev Test 的这个 Lab 的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其实就是在云端的一个 service。他给各位提供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其实就是一个你不用去烦恼他的一个自助服务。我们想要什么，直接在上面点就可以出来。然后以及在就是建立完一次之后，那个范本是不断的可以重复利用的，包含我在上面装了什么软体，设定了什么设定了什么 IP 啊等等，这些东西都可以重复利用。你不需要再去做额外的交付的申请的动作。那以及它是跟现在这个我们的工具是直接整合。我们回到这边来看，整个 Dev Test 来讲的话，只要你连到这个我们的 Azure Portal 上面，左上角这边有个新增，按下去之后找一个 Dev Test， 就打这个 Dev Test Lab 就会跳出来。然后我们只要选择像是这个实验室，然后接下来按建立，那你输入好你自己的实验室的名称以及它要放在哪一个位置之后，按下建立之后，你的实验室就会产生。那这个实验室在产生的时候，你会得到像这样子，每一个团队内的 VM 使用的方式应该不同，我们通常会做隔离，依照不同的专案、不同的情境去做分开，所以你可能会有两个以上的专案团队在自己进行，然后各自来讲的话，会得到他自己的一组 VM。比方说以现在这个实验室来讲的话，他可能要做的是三层式架构，我们就会有 Web APDB 这样子的方式放在这里面。那新增 VM 的话其实很简单，就是在我们在这个实验室底下按下新增 VM， 这跟我们一般新增 VM 不一样的地方说，这个是专门for开发测试用的，所以你可以随时把它砍掉，随时新增起来，这都无所谓，这都是你开发测试当中会使用到的东西。所以我们选择自己的 image base， 不管是 Red Hat 啊、Linux 啊，或者是其他的，你像有 Windows、SQL Server、 Suse 等等的各式各样的 Base Image 已经在这上面了。甚至于说，当我们假设说想要测试一下 Visual Studio 的新功能，你只要打 Visual Studio， 这上面就会有相对应 的印象档可以去试做。那接下来你就可以去选择说我的机器名称啊、使用者名称、账号密码等等的，然后以及我到底要开多大的机器。这台机器当然相对你开的越大，你需要耗费的 cost 就越多。那这里面会直接告诉你标价的部分。那各位在使用这个时候，如果看到标价的话，其实不用担心，因为开发测试环境有提供一个自动开关机的功能。我们通常看到这个价格的话，它是指一个月一直开着的状况。可是你的开发机你不会一直开着，就是上班时间测一下，下班时间可能跑一下，晚上自动化，那就是看你的时间是拿来做什么事情。那我们选择好自己的东西之后，开始建立真正的主机，建完之后会得到像这样子的设定，那里面就会一堆的 VM， 就给你开发测试团队用。可是后面的话，我们怎么去管理这个实验室？其实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开发这些机器其实还是要成本的。我们怎么去估算我现在到底耗费了多少费用在这个实验室上面？这边会依据你现在的情境，比方说，我刚刚有三个 VM， 我三个 VM 开到11月27的话，大概花我10块钱美金。现在是我的情况，可是各位的情况可能会不一样，那就看我们到底建置了多少的东西在这上面。然后以及那其他的管理部分的话，可能说，我希望我的成员不要用太大的机器，像这个16扣，我就不希望他用，我可能把它关掉，不让他去做选择。或者是说，我允许这里面的成员自己去建主机，然后他大概一个人可以建一台或两台，允不允许他使用 SSD 的问题等等的，哦，这些都可以透过这个 DevTest 的实验室来帮各位做管理。那开发环境准备好了之后呢，接下来部分面临到就是，真正开始实作开发的时候，就会考虑到平台的问题。你到底未来的程式是跑在 Android 还是 iOS 还是 Windows 上面，或者说你希望用一个 Web View， 然后把所有东西都涵盖在里面。那怎么样去 support 这种开源的状况？怎么样去 support 说各式各样的 user 反映出来他的需求的东西？技术上要如何实作？其实，在微软的开发工具底下的话，能够 support 的各位就会有很多情境了。你不管是刚刚提到 Android 模拟器的，或者是说iOS 的开发，甚至于现在 Visual Studio 也有 Mac 的版本等等的，通通都会在我们这个平台当中。那开发的情节准备好，接下来就是接上我们刚刚所谓的这个 Team Foundation Server 或 BSTS 的 SaaS 服务之后，把整个团队的 infrastructure 建构起来，那我们就可以很好的 follow 这个 pipeline 去进行。好，开发测试的时候，你可能会用到的Cordova， 可能会用到的 Xamarin， 哦，这个都是你现在打开 Visual Studio 就会包含在里面，所以不用担心说跨平台的问题，然后以及其他 user 的状况。那我们稍微解释一下背后板控机制的概念。如传统听访那些 server 是用集中式的版本控管，那也就是说它有个集中式的储存库，大家把 source code 往那边做。那这时候我们做哪些事情呢？比方说迁入原则 ，checking 之前先检查你是不是有什么 policy 没过，比如说有没有最有名的 SQL injection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办法在 checking 之前先把它挡下来？这个会留在我们听访那边的 checking 的控管机制当中。那再往下的部分的话，当真正的变更发生的时候，实际变更上来之后，会得到像这样子的变更码。这个变更码再回去跟我们的这个工作单进行关联，也就是刚刚各位在看板上面看到的那一张张需求，那一张张的 task。我们把程式码跟 task 直接做了关联。那关联起来之后，后面再做追溯的时候，各位可以等一下会有个 demo 给各位看，它到底关联起来的好处在哪里。好，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新版的 Team Foundation Server 的话，直接 support 除了原来的 TFVC， 你可能用 Eclipse 接上来，或用 Visual Studio 接上来，或者是用直接下 command line 的方式接上来之外，我们现在直接原生就 support 你就用 Git 的方式去做，甚至于一个专案之内直接同时存在集中式跟 Git， 这个是在现在的版本当中最主要的一个进步。那本来在 Git， 你可能在使用的一些开发工具，比方插扣啊，或 IntelliJ 啊这一类的，本来就之前 Git 的工具的话，就直接接上来了，你不用要求我根本要再去换它的 IDE 这件事情。好，这个架构会是这样子在做。然后另外多提一个东西，在做 DevOps 的时候呢 ，DB 板控很重要，一定要把 DB 放进来做版本控管，不然的话，你在做 Auto Deploy、Auto Deletion 的时候，你的这个 Schema 都不会对。哦，这个是我们现在在提的时候一定要做到的项目。那它里面 DB Schema 进来板控之后，你可以做到说我 除了版本扣管里面的 schema， 我可以跟实际的 DB instance 的 schema 做个比较，看看我们到底开发之后改了哪些项目，而且透过这样子来源目标，就是修改前修改后到底应该怎么样的情境，直接用这个方式去帮你呈现。好，我们回到版本库的部分。在现在的 Team Foundation 的改变之后，我们同时直接 support 你集中式版控跟 Git 的方式。那当然，这些 Git 就会 follow 你原来在使用 Git， 不管用 GitHub 或者是其他的 Git 的 server 去做的事情，比方 pull request， 比方说 commit push 这些东西，都是会直接 support 在这里的。那透过这种方式在做的时候，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就是这个编译的项目。我们把程式码进行一个设定。像类似，比如说我挑一个设定，这个 CIP， 我挑这个设定。那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项目是说，它最近完成的是在8月9号第二次，然后已经成功，然后发行建制的时间是8月9号，然后来自于哪个储存库？那它有没有分支的资讯，以及它的管理的状况的内容？那我们可以去看的是它的历程记录了。那真正点进去之后呢，你会得到这样子的结果。每一次交付的 source 最后都会拿出来做一个 compile， 变成一项可以执行的东西。那这个执行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会带一些自动化机制在里面。比方说，像现在各位看到的这个 sample 的话，它会有所谓的测试结果。这里面就是我们把单元测试这件事自动化在这个过程当中，把这个东西自动化过程当中的好处就是说，你以前写过的测试，它其实就是一种资源，你不需要把这些写过的测试就丢掉。像以前说传统做单元测试，你不做自动化，你就是找一个人就跟按过一遍，按过一遍 ，OK， 然后就算做完了。这个事情其实就是很浪费 effort 的事情。我们如果把这段的过程自动化放在这个 CIP 过程当中，每次 proponent 只要 check in code， 立刻就会帮你把所有自动化做完，而且马上告诉你谁对谁错，然后报表部分也会从这后面去做呈现。它过程中发生了多少个失败，多少的成功案例，全部都会在这个记录当中，而且直接跟你的 source code 绑定。这个 bug 出现在哪一版本的 source， 你在这里就会知道。然后后续还有更多的功能，比方说，假设这一个现在你看到的这一个单元测试是失败的情况之下，失败完判定确定它是 bug 的时候，我们直接可以在这边进行一个建立 bug 的动作。那它自动资讯就会带起来，比方说啊，这是方选在哪里，然后它是哪一颗第二的问题，然后它跟哪个编译有关等等的资讯，全部都统一起来，在同一个画面去做到。所有的东西都会在这里去看。回到编译的部分，那这个编译来讲的话，各位可能会问说，它是不是只有大内能用？那会不会有这个问题？其实，在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如果只 focus 在大内的话，那生意就不用做了。有一大堆很多 open source 的开发工具等等。那我们如果想要做 enjoy 的编译 ，enjoy 的签署，然后甚至于 enjoy 的上架，你要直接上到公有市集。我们可以把这段也自动化起来。那回到建制这边的话，你可能用 C++、C 语言去写的 CMake， 或者是用 Java， 会用到 Gradle 这些 compile 机制 ，Open 的或者是搭内本的原生的，通通都会在 support 在我们的这些自动化过程当中。哦，还有很多更多的功能 ，Xamarin 啊、插扣啊，直接在插扣上 compile 程式啊等等的，你用 Swift Update C 也可以 check in 进来，这些都不会是问题。那假使说你今天用一个非常新的 tool， 也是我刚刚没有提到的东西，然后你开启清单之后发现没有，这个事你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有提供市集的功能。这个市集来讲的话，就可以让各位去说哦，我们现在有多少额外的东西想要新增，上面会有各式各样人家帮你写好的工作跟 task， 我们只要把它加到我自己的 server 当中，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些东西。好，然后回到这里。那过程当中，我想要自动化什么，就是拖拉的方式，加入步骤，比如说测试，然后一个这边测试，像这样子，然后把参数设一设，这些东西就直接就在我们的过程当中了。那回到单元测试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刚刚提到说我们是不是自动化的时候要写单元测试，这时候如果各位回去跟你伙伴们讲说请你记得写单元测试把品质调高，这时候他会告诉你就是我写一个方选我要花6个方选去测试它，这件事情会变成阻力，你在提高品质的时候会变成一个阻力，他会告诉你说我 effort 会增大，我时程要拉长等等。其实这时候你可以跟他说先打开他的 Visual Studio， 我们可以看到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方选，不管怎么样，任何的程式语言基本架构一定是有一个方选，以方选去做组合堆叠出来我们这些软体系统。那这个功能来讲的话，各位可以看到就是最简单，它是两个数字的 input， 然后一个固定值的 output， 所以我塞两个数字进去，它会出来一个 true or false， 然后中间经过了一些逻辑这样子。所以以这种方式来看的话，这个很简单的程式，我们一眼就看完了，也没超过一页。可是如果说请各位看说，哦，我要花多少条测试案例才会把这东西走过一遍，把它测试完成，这时候你可能就要开始去算，我的 A 如果在小于零的时候它会怎么样，如果我的 B 真的去眼睛看过这边，这个就看完就天黑了。那所以在 Visual Studio 来讲，有提供一个叫做 Internet Test 的功能。这个 Internet Test 来讲的话非常重要，是说它可以帮你做的事情，就针对这个 function， 针对这个 A 跟 B 这两个 INT 值，我到底要塞多少东西进去，帮你去算这个临界值是多少，然后以及它的return值到底最后有没有符合我们的预期的。这个东西在实作上的时候，就可以给你的programmer有一个很好的立基点，说，其实你用这个方式就可以很快的知道说你到底需要多少单元测试去做它，你不需要一个一个去算，这个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切入点。所以里面可以看到说，A 塞222 B 塞0最后给你是 true。这一方面除了建立自动化之外，另一方面其实更重要的是验证我们自己写的程式到底有没有跟我想的一样，因为写程式是照你写的走嘛，程式照你写的走，不是照你想的走嘛。这件事的话，我们可以在初步做一些验证，验证完之后存成单元测试，最后带到 checking 到这个单元测试当中 ，checking 到这个自动化机制当中，然后每次你的执行都会有像这样的记录，过去是否成功、失败、失败在哪里等等的记录就会像这样被列出来，每次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就会在这边呈现。然后刚刚提到版本控管的机制以及损坏的编译等等的问题，那谁坏掉，谁把你的code搞坏了啊，坏掉等等的话，像刚刚那个机制放进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把一些自动化通知的方式去做呈现。比方说 Microsoft 在前几个礼拜提供一个叫 Microsoft Teams 的一个 service， 它就是像一般我们在看到那个 Slack 一样，可是针对微软的 user 去特别做了一个这个版本。我们当编译发生失败的时候，我也可以把这些讯息直接吐到我们这个 team 当中，然后或者是说上面可以交换一些档案啊，跟 Office 也有很好的一些整合。好，那把这个单元测试放在这里面的话，我们可以不需要，它会帮你算我们到底需要多少些程式码来执行这一段function，然后里面会告诉你说啊哪些东西是应该发生，哪些东西不应该发生，然后直接整合在我们的 IDE 当中，有一个很好的测试管理。我们不只是在 check in 之前要做一次。我们放在自己开发过程中，其实就可以去执行这些测试，确保不会有改 A 坏 B 的状况。有时候自己一改一改把别人弄坏，其实你没有执行过，你不知道。然后再来就是，除了刚刚那种很基本单元测试之外，你背后到后来的压力测试、functional testing、regression testing， 全部都在我们这个平台当中。哦，测试案例以及测试计划等等的建立。然后以及向下来讲的话，每一个应该要指派给谁，是不是有一堆相对应的 solution， 最后再回到我们一头开始讲的那个 dashboard， 我们针对这个目前专案的品质做一个专属自己的 dashboard。 这个就是大概是我们提的目前来讲，在你还没有履历史之前，你会做到的一些项目，可以做到一些项目。好，那真正开始进行发行之后呢，其实就有几个环节要做了，就是自动化发行，或 release 到 UATI production 还是 pre-production stage 等等的，你要怎么去 release， 中间 low bands 怎么切换，然后或者是 DB schema 怎么去做调整等等的，这都是在发行过程中会出现到的一些问题。然后接下来我们以前传统在人工发行的时候就说，哦，今天礼拜三大家都先不要用系统，我们开始进行发行，然后接下来就会厚厚一本的这个安装手册，照着这个安装手册测试完之后，最后就会发生什么事情？各式各样的错误就跑出来了，这些都是非预期的状况。你们在交付软体的时候最怕就是这种，前面做的都很好，最后 deploy 出去，哇，平台不 support 啊，哇，某一个 DL 有问题，怎么样的情况，都是在真正的预期之后才会发生。那在 DevOps 来讲，除了刚刚那个 CI， 就自动化编译、自动化测试这件事情，在整合叫 CI， 其实有个后半段的话，有个东西叫 CD（Continue Deliver）。这个 Deliver 来讲的话，其实就是将我们的 source code 放到储存库当中，然 然后透过编译的打包，然后送到不同的环境去。那这个地方来讲的话，你的发行成功率会高，因为这个东西是自动化，然后它的那个发行的执行脚本也都是固定的。第一次设定完之后，你再也不用去调整它的内容，除非说你的架构有改变，比如说你原来很大的核心系统改成 microservice 的架构，你可能要去调一些内容等等的。好，那你会看到像这样，我一个系统，它可能有开发环境，有 QA 环境，然后有其他的环境等等的。那在这个 QA 环境的话，发行失败。那发行失败到底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再点进去看，然后它整个发行的过程就是从 A 走到 B， 再走到 C， 所有的发行路径都会在这边来看。那各位也可以看到一个东西，就是它会有所谓的版本的问题。所以当我现在这个 release 16， 从 DB 到 INT 的过程当中，如果这里不是16，这个是15，你可以很快知道说，好，我的版本还没有进版，你不用再去问你的专案的人，那个 UAT 上了没？然后那个什么东西上了没？这个东西不需要问，你自己来看 dashboard 就知道。然后或者是说，在 QA 环节这段最常发生的事情就是 QA 环节这个根本也不管部署这件事，反正就是人家告诉我来测这个我就测，测完以后告诉有 bug 啊 ，bug 哪一个版本的 bug 不知道，反正有 bug 啊是 bug 出现在哪一个系统啊不知道，反正就这个版本。这时候你的关联就断掉了。我们如果透过这个方式来做的话，其实把这个环境收拢在这边，让它去做自动化发行的话，QA 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就不会这么辛苦，我们在跟 QA 沟通或者甚至于 user 沟通的时候就不会有沟通上的困难，特别是 user 通常就截个画面说不会动了，那你很难去追说，假设那个是半年前 deploy 的 system， 然后中间也有经过很多次修改，我们很难，通常没有做自动化部署这件事的话，你很难去知道说现在 production 上面它发行的版本跟你的编译是哪一个是有关的，然后跟你的 source code 哪一个是有关的，然后甚至于那个 source code 拿出来可不可以重新回去 deploy 一次，这件事情根本都不知道，没有透过这种机制去做串联的话。那在发行的过程当中，另外一个就跟 Spirit 会比较相关，整个 IATASM 的管理机制会比较相关，是这个审核的设定。通常 production 的 deploy 不是开发人自己说了算就上了就上了这样子，你会经由一个 Spirit 的人员或者是 SP 的人员要求他说，我现在要上正式机了，那你要来 approve， 由他来确定这件事情。那通常在 ISO 规范之下，你就会遇到这种状况。那有些单位可能是真的让 infra 的人员去做 deploy 这件事，有些单位可能是 infra 进去之后敲敲账号密码，然后就你自己来做，可能是这样的。那这就是不同产业会有不同的状况。可是这些东西如果我们把它做成自动化，你就可以避免掉很多事。权限是分开的，有人做审核，然后可是里面的内容交付的实际执行怎么交付这件事情 ，API 还可以自己去看这个东西是不是对的。好，我们把两边的这个观点就从这边去做建立。那后面后续的话就可以说啊，应该要指派给谁？指派你的老板，或指派给你这个 infra 的 owner 等等的。然后再往后看，你真正被指派到的人，如果说发行轮到他的时候，他会收到这样子一个 mail， 下面会有个连接，他只要点进去就可以看到说听访人上面的画面，然后你就可以按 approve 或是 reject， 好，确定说这个东西可不可以过。那在做 approve 的时候，另外有个特点就是说，他可以去选择。我现在 OK， 可是我不要马上发行，我半夜12点发行。你只要把现在这个延迟发行的功能打勾，你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往后去做。这个也是目前来讲最常会使用到的一个情境。好，那发行过程当中里面就是基本上讲穿的就是自动化脚本，然后关联你的编译就弄起来这样子。那我们往后看，如果说真正发行到 production 的，不管是公开的那个 Google Play 这种市集啊，或者是那种 iPhone 的 那个 Apple Store 这种市集， user 在使用这东西，它毕竟会有一些回馈，我们去收集它，或者是说我们是用 Web 的方式去呈现，那 user 在使用这个 Web System 的时候，它的使用感受怎么样？比方说你的 browser 到底在 render 那个 DON 的时候 O 不 OK 啊？网页那个在传图片的时候速度怎么样等等资讯，我们要怎么去收集它 ？OK， 那或者是说有没有人用到一半突然500了，或者是400了，或者是502等等的问题，这些东西我们要以前要做这种资讯收集的话，其实就是动到整个 infra 架构，你要把整个 infra 就比如说中间塞 switch code switch 去做 pull view 啊，干嘛有的没有的事情去做收集嘛，然后不然在 server 上装 agent 这些东西，好， 那另外一个回到另外一个层面来讲的话呢，开发人会说，我交出去了，这个英法要去看哦，我分子慢英法去看，然后系统500的英法去看，什么都交英法去看，可是最后结果可能是他程式没有写好。这方面其实有一个很好的 solution 去解决它。目前这个东西叫做 application insight。application insight 在实作上的话，其实就是一个你最简单的想法，就是把它当成是 performance monitor 去做。但它能做到的事情比 performance monitor 更多。我们等一下来看。那一般来讲，几个特点 highlight 就是它是针对开发人去做设计的，所以会跟着你的 program 走。你 program 走到哪边就会被监控，你不需要再做 code switch 的处理，也不需要再做英法上面装 agent 这件事情，直接跟着你的 code 执行。然后再来就是它能够收集到资讯，普通的 counter 是一定有的。那接下来就是我的在 user 进来的路径当中到底走到哪些，你的 routing 机制经过哪些东西，这个会被看到。然后以及它能 support 的平台 ，Java、大内，甚至于是一般的 app， 然后 client server 等等的，这些都可以 support。然后我们可以把它汇出来做进一步的分析，也许你喜欢用 Power BI， 你可以这样去串接。那在实做这个的时候呢，你只要建立好专案啊，然后把一些 script 加进去，得到的效果会如同这样子。可用性监控，然后以及目前我们 server 的 response time 等等的，这个东西是可以最基本会被看到。那更后续的部分的话，可以去看说，我两周的比较，我这一周跟上一周我的这个 user 数有没有改变。有没有人使用频率上有改变，或者说我可以知道，我的 user 来自于哪个城市，哪个他使用什么作业系统，使用什么 browser， 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去分析，然后或者是说你再去找随便找两个 performance 的维度来去做比较，然后以及进一步的分析，在哪一个 request 底下的时间是多少，这个 request 回应是200，然后它是呼叫了一个 bootstrap 的套件等等的东西，然后发。Total 来讲，这段时间发生了三个例外状况，这些东西都会在这里去呈现。那各位可能想说啊，他跟着 code 走，那我是不是要在 code 加一堆东西，自己写一堆中断点啊，干嘛的去取得这些资讯？其实，在application insight来讲的话，你不需要多做什么事情，就可以直接有刚刚看到那些 report。我们直接回我直接回到这个我的 Visual Studio 来给各位看。我现在这是一个Web 的专案，你现在只要做一件事情，按它右键 ，application insight 设定它，设定这个 application insight 之后呢，你就会看到这样子一个流程，它就要求你说啊，你就这样设定，都是 state by state 的设定，那它会帮你把应该有的 SDKI 应该有 config 全部都设定上去，所以 default 情况下你不需要调整任何东西，那你就可以得到像这样子的一个设定。那得到这个设定之后，真正你不会上去开始运行之后，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处理，比方说在这个 IDE 当中去了解到说，我现在目前的哪一支程式，哪一个那个 URL 有状况，它的回应时间，然后甚至于它有没有例外的情境，直接发现在这上面。比如说这个 request， user 发从香港来的，然后小于250毫秒，然后做了哪些事情。我们可以用这个东西去看，那这个东西这样看，其实就是跟一般 log 收集机制，可能跟你现在可能也许有一些相对应的专案其实差不多。可是这个我们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回到程式码，我可以直接在程式码当中知道我这一段 code 到底发生了什么例外状况，以及我甚至于说我可以知道说我的 request 到底有没有进来。有时候我们那个系统30000行程式，有那种孤儿程式，就是写在那边，程式关联也关联得到，可是就是从来没有人用过。以前你得不到这项资讯的，你现在可以透过 application insight 直接在 IDE 当中直接知道到底这段程式是死是活，有没有用，这东西就全部被建立这种关联了。对于开发人员来讲的话，我们去收集这些判断的话，只要透过这个 IDE 上面的方式去做，就可以知道这些项目。那回到这个 application insight 来讲的话呢，你也可以得到像这样子一个记录。我们可以把 server 上面的执行状况定成 dashboard， 放在假设我们有个暂停室，有个 ID 操作论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东西放在这里面。然后甚至于说，我可以知道目前 server 上面执行的状况、DB 的状况，然后以及它是不是有可用性的问题等等的。各位看到这个东西并不是自己手工拉出来的，是我加完我更新在 default 放上去 run 就会有的资讯，你不需要做额外的设定。好， 那回到 application 在对应来讲的话，相比这个 sample 来看，目前有的状况不光是只有 DB 可以看得到，我从 server 端往后连，我后面呼叫到 storage 啊，然后 SQL server 啊，或者是呼叫外部的 service 这一方面，我们只要每一个程式有互相关联，都把它用同一把金钥串起来，这个你的整个系统机制就会在这里面了。那串起来几个好处，第一个就是 user 打电话给你说，哎，我的系统连不进来，很慢，慢在哪里？我们以前要找，第一个先找网路，网路一定会说没问题啊，都流量正常，风暴正常。接下来找 DBA， 很正常啊，没有 index 的问题啊，大家都有。然后接下来看 AP、CPU 都是啊，到底这样到底慢在哪里？这种问题超难查的。可是透过这个东西，你可以从这边去看，直接针对这边来看，有个叫做缓慢的要求。我们直接看 Web 上面最慢的那个 request 是谁？这个最慢的就是这个 index。那 index 为什么慢？再点进去往下看，它到底跟谁有关联？然后 response 时间到底发生什么状况？然后大概最慢的时间点在哪里？等等的，再往后查，往后查里面可以追到说其他的一些资讯，比方说它有呼叫远端，那是不是因为它呼叫远端导致你这个慢？像这个它呼叫了好多次，而且照这个时间排序，我们是不是可以思考说把它改成是同步呼叫，或是怎么样子？看你的系统机制去做。用这个方式来了解我们现在的程式的状况，收集这些资讯来回馈到我们真正的应用系统上面。那另外你也可以去设定一些可用性的监控，可用性监控来讲，其实就是在测试我们 Web 有没有死掉。Web 有没有死掉测试来讲的话，这边就会有一个东西去设定，里面有两个很简单的东西设一下，透过 URL ping 直接去串你的 URL 有没有400。有没有500这种错误，这个可以马上知道。透过 Azure 的服务，那透过 Azure 服务好处是来自说它会更拟真，因为它是来自外部的呼叫，来自各个这个 Azure 的 Data Center 的呼叫，所以有很有可能以前在做可用性测试是你自己 local， 然后自己写一支程式，然后一直串一支程式有没有死掉？可是这个东西如果我对外 DNS 根本挂，那这时候怎么办？其实就是透过这个方式去做 routing 啊等等的问题，你可以跟真正让。从这上面去测试，说从 user 来的话，它到底状况是如何？我可以把这些东西去操作。那或者是说，使用这种多步骤的测试，这种多步骤测试其实就透过 Visual Studio 去录制你的测试脚本，然后把测试脚本传上去，它就会 follow 你录制好的脚本去做。那这个录制好的脚本会录什么东西？通常一个系统只打首页，就是 Web 这端而已。可是我想要知道 APDB 有没有死掉，我们就把这个操作步骤做一个查询，然后直接从登录。开启功能查询资料这件事情，把它录起来，然后放在这边让它执行可用性测试。这时候你的测试就不只是你的 Web Server 而已，会连带一路走到后面的 DB 再绕回来一圈。那刚刚看到这个东西的这个应用程式对应的资料，就会相对的更准确度就更高，因为它会不只是只测这里，连后面的东西就一路带到这样子。这个就是我们目前在做 Application Insight 的一个好处。好，而且它的。它的机制来讲的话非常简单，就是 IDE 上面直接操作就可以了。那我们简单 recap 一下，就是说我们今天大概提到的一些项目里面，其实整个来讲，刚刚很多不管是平台或者是单点的功能，或者是某一些特定的 Azure 的 service， 它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帮我们把这个 cycle 的时间缩短，然后及优化我们每一个正在使用的资源，不要买来在那边放着浪费这件事情，把它浪费。再就是提高品质，有没有很好的工具去 support 把品质提高，以及你真正最后上线之后的这个可用性的部分，全部都会留在这边。哦，那各位可能目前已经现在，我们额外 highlight 一个事情，就是说这个要特别警惕的，就是目前各位手上可能有 MSDN 订阅。那 MSDN 订阅来讲的话，有一个原厂的 support 的服务，它里面有两次或四次看你订阅的这个东西，大部分客户都会忘记去用它，最后就时间到就没有。这个东西一定要各位记得说，如果各位有 MSDN 的话，要去检视它一下，使用状况如何，以及尽量把它拿去用，不要让它浪费。然后再来就是，Azure 上面其实有这个云端的储，它有 MSDN 的话会有云端的储值金嘛。那刚刚提到的服务的话，你就可以就会有一些选择性来去使用，有时间机会前六的方式。那能够做的方式，比如说开 VM 啊，或者是开 Website 啊，或者是开 Website 再加 DB 啊等等的，再去做调配。有些很好的 service 可以用这东西去做使用，就不要浪费它，尤其是现在已经有的情况之下。那我大概是到这边，然后